哈利路亚啊，奉主耶稣圣名来继续讲解关于七章最后五季的最后的描写，平安记跟平安记的一些补充条款。就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来看，它是比较描写的方式比较特殊，跟其他的前面这一些四个季的一些历法，先祭、数祭、罪祭、切啊、翻祭的这些历法的一个描写指示，有所不同。它比较偏向于一个现的人他的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但是既然他是强调是对于平安祭的一个历法，那原则上这个主题并没有离开。就编写者来讲，他故意要把这个要求的对象由祭司转向献祭者，目的是在凸显出平安祭的功能，他跟其他的四祭不太一样。其他的四祭都是单为献祭者本身的需要而设计的，所以一般都是为献祭的人，不论是他要自己要求得神的喜悦，或是他有过错要求得神的赦免而来安排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平安祭他的目的是要使前部的显明都能够透过这个祭，在一个同一个宴席的里面，然后跟神、跟祭司，甚至于跟外邦这些洁净者的人一同来享受这个宴席。所以平安的意思实际上由一同赴宴、同桌共食，他来表达什么叫做平安。那反面我们可以想想说，如果你是被排除在这个宴席之外的，那你就不是一个跟选民有关系的，你不是跟神有关系的，你是一个敌对者，你是一个仇敌。就经文结构上来看，那洪同敏牧师他用祭司所得的份，他要强调这个主题，他就把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他把它分作四个段落。那四个段落里面都是强调，每一个段落都谈到有关于平安祭他的一个如何去分配这一些祭物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他这里的经文强调的按照五祭的历法来分段的话，那我们把它看作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后面这一段，它是一个文写的写作技巧。这样的一种技巧我们在五章一到八节里面，它将罪跟谦两个一同变体，也就是将对百姓的吩咐跟对祭司的吩咐，他把它视为同一个整体的一个吩咐。那么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他特别经文就说是对着以色列说，他这样的启示的方用词转变是有他目的的。如果我们把它省略掉了，我们看不出为什么编辑者他特别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有特别这样的一个对启示的对象的方向的一个改变，它让我们从一章到七章整个结构它就非常的完整。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就如同罪谦两个它所要对付的主题是一致性的，都是对罪。那同样的对民跟对祭司的吩咐，那它的主题也是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是以三为它的主要的结构。十一节到十四节是有关于献感谢祭牲的一些规定，这个规定里面谈到你要献上数祭，在献上数祭以外加上一个加效的这个祭，那这个加效的饼，那最后再谈到那所献上的这一些素祭物或跟这个家效的饼， 他要取一个来送给来归给这个献祭的这个祭司所有。那第二大段里面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他强调的是有关于祭牲的食用，它的时间的限制。那这样的时间限制，基本上它是以当天食用完毕为原则，所以谈到感谢祭要马上食毕完成。那为什么要感谢祭要马上完成？因为感谢这个字本身它就有一种赞美。我们知道赞美，当你想到你要赞美神的时候，你绝对就马上赞美神了。你不会说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来赞美神。赞美就可以随时从心中从口中就发出来，所以赞美的祭它是一个即时的祭，所以它强调的是当天的祭肉就要把它吃掉了。我们前面有谈到了火烧跟吃，祭司的吃，它的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祭物完全归给神。不论是你烧献的或者是这个祭司把它吃掉的，它都是一个在实际祭祀的这个祭仪中去完成这个献祭的过程。你吃完了烧完了，表示这个献祭的过程是结束的，神就悦纳了这个祭物。所以他要强调你要把它赶快吃完，第一天当天就把它吃完。那至于谈到说还愿祭跟甘心祭这两个，那他可以延后到第二天。还愿跟甘心这两个用词，一个是可能是向神感恩，跟感谢那个字很类似，可能是出于你领受神的恩，那你觉得你需要回报给神，或者是我们对于神的需要，就像这个字也用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说，以色列人知道神要建造会幕，需要一些物资，那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所得着的，他们就赶快献上去了。所以这样的献上也是一种感谢，也是一种甘心啊，也是甘心记这个字。所以一个是有关于你得到神恩的，也或是说你对神你甘心乐意去献上给神的不论是哪一个方向，实际上它是比较没有那种急迫性。因为还愿这个字本身就圣经上来讲，他许愿之后他有责任你要去谨守，你要去还愿。但是你许愿的原因可能是你报答神的恩，或者是你为神来成就某一件事情，你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很热忱的这种心智。那因为还愿到许愿，圣经从来没有规定说它的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可能过了一天过了两天你再来还愿，他在还愿的这个要求上，他没有像这个赞美的祭是那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同样的，甘心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一种对神的需要，那你一种也是一种你一乐意，没有强迫，它绝对不是一种强迫的，而是一种自愿的。那这样的一种自愿献上去的，那本身我们看到了以后在会幕的这个物资上的奉献上，他们不是一天就把所有的有关于皂荚木啦、金子银子铜或是衣服或是布料，他们通通把它献完，他们是也是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甘心就是表示说你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不断的来献上，所以他的时间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这是从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些实际上的它的出现的用法，我们来推测为什么这三个词它有在时间的先后上它故意有一个允许的长跟短。如果比较这三个词，实际上它都是一种对神的恩的一种回馈的表现。 它的差别也不过是在于人对神的回馈，它的快跟慢而已。及时的赞美当然就要配上及时的限制，那同样的自动自发的，它就容许它有加倍的一种实现的事宜。但是谈到说第三天，如果第三天再吃，那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吃的人他是要担当他的罪。为什么要这样的讲法？就圣经我们去整体来查看第三天的这个用词的意思，整个旧约甚至来到新约的时候，当谈到第三的时候，第三个日子的时候，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终结完成，或是告了一个阶段的时候。这样的描写法，实际上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不断的来谈到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走了三天的路程，到了第三天就到了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雅各逃离拉班，到了第三天才有人告诉拉班，那表示雅各他这个逃跑的事实已经成立了，所以人家才会告诉拉班。那事件主事件侵占了这个雅各的女儿，然后强暴了她之后，他们为了要得到以色列人跟他们和亲，所以他们就去受割。圣经上谈到受割的第三天，他们正疼痛的时候，那雅各的儿子们就去把他们前主杀掉了。第三天的疼痛，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受割是从受割之后那就开始就会发炎，就会开始疼痛，不会在第三天才痛。所以第三天表示他整个民族都行了割礼，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完成之后都落在这个疼痛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来反抗。同样约瑟解梦，他对于善长跟九正的一个解梦，他特别提到说是要在第三天来验验。那第三天表示他所说的话第三天就一个做一个结束。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在第三天复活，那表示耶稣的死第一天第二天在坟墓里面，这个是一个死亡的事实，是已经成立的。耶稣是死透的，他不是吃一个昏睡而已，来证明第三天的复活，证明那个死亡确实是成立的，而被复活所胜过了。所以这段里面第三天他表示的是一个献祭成圣，以及神跟人之间的和好，在神来看这是已经成立的事实。你不能够把神已经接纳的已经成立的一个事实，你重新再要求延长，那你就会使它成为一个污秽的。你不可以把神已经圣洁的东西你重新再去把它食用的时候，你就是实际上是把它污秽的。所以圣经用的这个词句叫做可证的，可证显的，他用了这个字。那我们看到第三段里面他是谈到食用的祭牲他的一些规定，也就是吃的这些人的一些规定，他一定是要洁净的。那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这段的内容里面，它基本上以污秽这个词做一个主要的用词，它出现了六次。那实际上它是也可以分作三段式的。第一段是在十九节，它这个肉就言论上来讲出现了三次，经文图呈现上下对比的。爱敬这个污秽的肉它是不洁的，反面来讲洁净的可以吃，可以去吃祭肉。那肉都自在于这两句的一个字首，那表示这一段跟上面那一段的经文从十五节那开始，就言论来讲也是谈到肉是什么肉然后怎么处理。 那实际上第十九节也是一样的。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段的内容，都是来强调有关于肉如何去处理。那这个肉的处理原则，十九节上下两句实际上也呼应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的一个状况。十九节谈到说你接触到任何的污秽，那二十一节它的开始就有重复十九节说你摸摸，那个摸也是接触的意思，你接触那个污秽也就是不洁。那同样的啊，这个十九节有关于所有洁净者，他就要对比这个有关第二十节他这个啊污秽在他身上的意思。二十一节跟二十节两个它不是重复的，实际上就二十节经文是强调污秽在他身上，表示他这一个人本身就是污秽的，本身是污秽的表示什么？他可能是患了血肉，他可能是大麻风，那本身他就是污秽的。而二十一节是你本身可能不是污秽的，但是你去沾染污秽，所以他是来强调两种情况。哦，不是这个二十跟二十一哦，好像他是在重复描写经文，他是其实是补充再补充。肉会接触污秽，那表明可能肉是离开这个圣所啊，离开圣所，因为圣所里面只有洁净的人，只有祭司，只有已经分别的这些物品才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面会幕里面，所以他不可能在院子里面会接触到污秽，甚至我们说污秽的人也不可以进入到院子里面，所以在院子里面绝对不可能接触污秽。那这里谈到会接近污秽的肉，那表示献了平安祭之后，这个祭肉可能就带你出了这个啊院子。我们会这样讲，因为在第六章那里我们也谈到说这个衣服为什么要去洁净，要去洗，洗的衣服就表示这个衣服是要可能是要带离这个院子，它才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个平安祭肉，圣经上谈到平安祭肉是给献祭的人跟家人跟穷乏的人跟聚集的人共享，所以不可能他只在这个啊圣处里面来使用，他一定要带离这个会幕以外。那新约我们谈到说基督是人跟神和好的平安祭，如果有人将他成圣的约的血以为是平常，这里的平常那个字啊，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平常，那个字原来是通俗，通俗这个字在旧约其实就是我们的俗污，就是污秽的，也就是人把耶稣基督的那个成圣的约的血看作是俗污的，这样的人要受何等大的一个刑罚。那这是希伯来书十章里面二十九节作者所引用的，他引用的是这个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有关于平安祭肉的这种啊圣俗的一个处理原则。实际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十五章里面谈到教会的评断，神对于那个洁净的都有份于这个祭肉，所以外邦虽然他们没有受割礼，但他们认为是神把他们洁净了，他们就有份于神的祭肉，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引用的原则也是按照我们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原则，所以洁净者他是一个遵守律法洁净律法的，就二十一节的规定很明确，那个是谈到洁净律法的，那表示外邦人也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因着这样的遵守，还被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把他认定他们是洁净者。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五章加拉太书第二章他都谈到外邦人没有行割礼而被排拒在外，那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误认为没有受割礼就是不洁净，而不是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遵守洁净律法。 没有遵守律法而认为是不洁净的，不是，这是很多的人他们的一种偏差的观点，错解的律法，错解的圣经。所以当外邦人他可以来吃这样的一个祭肉，表示外邦的信徒他们也是来遵守神洁净的律法，他们才有份于这位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成圣的这个血。那我们看到了有关于如果你本身是污秽的你还故意去吃，你要被剪除。那二十一节也是一样，你如果去接触了，你虽然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你去接触污秽的你再吃，你也是要被剪除。这样的这种强调法啊，剪除这个字，这个字就圣经的另外一个用法，它往往用在是立约的意思，也就是神跟人立约，或是人跟人立约，也用这个剪除这个字当作是立约的字。所以实际上这个字很奇特的，它用剪除放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若就原文我们来详细的来比较的话，他是说啊，有气息的就要从这个啊他的名的里面离开而被剪断，剪断这个约。所以这种从他的名剪断约实际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逐出选民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他认为他不配成为选民的，他不是神国里面的人。当然剪除这个字本身他有显化的意思，圣经上旧约里面有谈到剪除跟用石头打死一种把它变裂，所以它也有致死的含义。所以剪除这两个字，这个字本身是两个含义的，一个是视他为不再是以色列的，不再是神的选民；另外一个，它可以指用石头把它打死的意思。当然，要怎么去执行？圣经上有时候它没有很明确谈到剪除就一定是用石头打死。但是剪除一定是赶出以色列这个团体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这么强调有关于洁净律的执行。你不执行洁净律，你就不是神的选民。今天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圣经谈到有关于平安祭牲，为什么他要这么强调洁净律？因为你要跟选民一同享受神的约，神的和好，你绝对是一个洁净。洁净表示你是跟一些世上污秽的事情你跟他分离，而这个污秽的事情它是透过食物，透过各样的分离，实际上它代表的都是一些跟罪污有关联的，也就是那一些有关于不洁净的东西，它往往一方面来看它是物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它往往也谈到是人内在里面的东西，也可以指那个撒旦所在人心中所设下的各样的引诱的东西。所以就一个选民，他绝对需要把这些东西完完全全的把它清除掉。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节以下，神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的有关于这个啊用法，这个两段式的用法很明确的，开头语都一样。二十二到二十七他是谈到禁吃脂油跟血，那二十八到三十四他是谈到祭司当得的平安祭的一个份。经文他不说他是对祭司来说的，而是对以色列众子来说的，表示这个是以色列的众民他们应尽的责任，而不是来谈祭司的责任。前段的经文他只强调了祭司的工作就只是烧纸油，其余的工作如果我们详细来看，这些祭仪都是献祭的人他要去执行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两段都是先谈到纸油，纸油出现了七次，贯穿这两段的经文。 实际上它正如《平安记》第三章里面所强调的，这个美好的物你要圣别出来，单单归给神。所以第一段就谈到这个美好的这个物品，就是这个籽油，你不可吃。然后油籽油不可吃，它延伸来谈论到那血也不可吃。第二段也是说谈到籽油它要去烧献，而胸呢他就谈到胸要归给亚伦跟他的众子，右腿呢归给执行祭仪的这些祭司。他说由子由来延伸出来，他的写作模式这样两段是很类似的。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经文以不可吃连续讲三次为主体。不可吃什么？他谈到子由不可吃，他先谈到两类，一个是牛绵羊山羊，一种是致死的跟被撕裂的，这两种你的它的籽油都不可吃。而洪同勉认为说籽油不可吃只限于线上坛上的这些籽油不可吃，其他的籽油是可以吃的，这是错解圣经。如果这样的话，他第二十四节就不需要混入说致死的跟被野兽撕裂的籽油可以做其他的用途，那表示他们也不可以吃，那就不是只有单单被献上在祭上的燃烧的这个籽油不可吃，其他的没有献上的其他的籽油都不可吃。不过我们前面有谈到的，这个肉如果它有肉中有一些血，就绝对不能够避免，那这个血不算是血。同样肉一定有一些那个籽油，一般我们都说那个是啊，是那种像一种雪花一样的牛肉，我们最多牛肉里面有一些叫雪花肉，就比如它的肉中带的籽油较多，但是就圣经的角度，这个籽油也不算籽油，跟血一样。所以籽油是指特别你去把动物的籽油啊，把它分别出来，然后把它吃的，这样的籽油是绝对不可以吃。那至于其他的啊，肉中里面的那就不算。那第二段里面他有谈到说，那吃这个啊牲畜的籽油，它的刑罚是从民中被剪除。那它是延续前面的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他谈到是血不可吃，它的种类是鸟类跟牲畜。同样的，他也谈到吃血的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它的结构也是一个上下对称的，都非常的完整。那我们看到第二段有关于祭司的份的问题，祭司的份，它经文是以这个就近者，也就我们翻作是献祭者，做两段式的一个句子的开首语，都是献祭的那个人他要怎么办。从第二十八节看二十九节开始谈，他说你献祭的人他应该要如何来献祭。他连续谈到用三个带来，你要带什么，你要带什么，带什么，带来之后要怎么去处理，到二十三节，然后到三十二节做结束。那三十三节他继续谈到说，那献祭的人他怎么办，他就要将平安祭的血跟籽油给这个祭司。所以这个献祭者这个人，他实际上就三十三节来讲啊，是指祭司本身来讲，祭司是一个献祭者。他刚好要对比这个第二十九节那个献祭者，那他所得的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献，他得到右腿，这一胸就归给这个啊亚伦跟他的子孙们。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我们实际上再详细的来看的话，那在带来这个物品里面谈到三次，他说他是带来他的这个呈现的物，也就是他的祭物。第二个他说带来的是亚威的火祭，亚威的火祭实际上就是指他带来胸，他第一个谈到是他带胸来。那这个三个部位，他特别谈到这个三个部位，他没有谈到血， 而且在第二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谈到在三十二节里面谈到血。那第一个段落里面，他故意不谈血的问题，因为血的处理是祭司要去处理的，而就献祭本身来讲，他的责任是要把他的祭物拿来，而他的祭物他就特别谈到指由胸，后面谈到是他的右腿，都是献祭者他要带来的。那和本我们在第三十节里面他说亚威的火祭就是指由和胸，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原文只是说亚威的火祭就是指由。那这个胸呢，他是原文在做一个带来，在代代凶，所以子由是完全烧献的，而凶是归给亚伦的，他没有经过火祭。那凶他特别用的凶，他当作摇牙，当作摇祭。摇祭跟举祭这两个字很，我们前面有谈过，它的用法其实是很相似的，不过圣经它往往把摇的凶举的祭，它把它这样的分别出来。摇祭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上下震动或是前后摇摆的一个动作，那这一个名词呢，它只有出现在利未记、民数记跟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只有出现两次。那这个字呢，其实一本把它翻作是特别的，就是说加上去的，它用的这个字叫加上去，那表示它是一种特别的礼物。那有的学者认为，因为它这个字一个上下摆动、前后摇摆，而这样一种特殊的动作，都联想到好像在画一个十字的一个形状。但是如果就这个字根本身来讲，实际上它是一种手部的一个动作。手部的动作它是很多种的，它的摇摆可能是上下左右、前后，哦，所以这种摇联想到它是一个十字的一个形状的动作，实际上是过度的语义的解释啊，这是过度的语义解释，我认为这个个人看法。那洪通明把有关于摇祭这个字，他整理出七项，这里跟第八章里面谈到承接圣旨，第十四章谈到大麻风的洁净，第二十三章谈到出手的合捆，跟这个五旬节里面的出手的物，民数记里面谈到有关于怀疑妻子行淫的这个数记，拿细尔人的这个记，在民数记第六章啊，他谈到这样的七个，这七个里面其实是他少算了两个，一个是建造会幕时民所献上的，也称作是摇祭，还有在民数记十八章十八节头生的洁净的牲畜也是摇祭，民数记八章十一节里面利未人也被称作是摇祭。所以实际上这么多都称作摇祭，七十一本都把它翻作啊，跟举祭实际上都是代表是一种特别的，都是归给神啊，成为祭司所拥有的物品，或者祭肉，或者说祭司所拥有的所使用的这些仆杯，就像利未人称为他们的助手一样，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是特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但是成为祭司所用的、所使用的，那就称为摇祭。就后面33到34里面，他只谈先谈到平安祭的血，来补充前面谈到平安祭的血没有谈到血的问题。那血的处理在第三章已经有讲，他要倒在坛上。那这里谈到说右腿是祭司的份，份这个字，它基本上是一个计算或是指定。TWT 把它认定是一个上好的部位，因为右边一般是比左边来尊贵，所以一般圣经上的使用是这样的意思。那生命记十八章第三节有关于谈到祭司的份的时候，他把它扩大的解释， 你说它的部位，它往外扩展为，原来是指右腿，它只解释为前腿，然后还加上一个腮，就是两边的腮，还有肚腹，啊，和本把它换作脾胃，那肚腹就是从胸一直延伸到肚子，所以就叫肚腹，也就是它只是往外扩展，也就是说给祭司的粪。就在生命记那个地方，他强调了说，你如果要给祭司，是可以给更多的。这样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有强调，就是说你出于爱，你要奉献给神的、给祭司的，你超过十分之一，律法没有限制。那种爱，是不是律法所要能够去限制？到最后，我们谈到这个最后的结束语，35节到38节。这是一个整体有关于五祭的一个爬，也就是经文它用两段是重复的格式，35跟36对比的是37跟38，这两个对比，一个是谈到亚伦跟他的众子受膏供祭司子的一个吩咐的一个结束，那37跟38是对五祭的就近物他最后的呈现的一个吩咐的一个结束语，这两个格式我们会发现到都是相同的一种格式，它的用语都是用一个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亚威所吩咐的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样的日子什么什么什么，它的格式都完全一模一样的一种方式来记载的。那这样的一个爬的形式，他把1到7章的内容做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针对祭司的职分跟针对供物的规矩，也就这两方面，祭司跟供物这两方面成为一个选民来到神面前必要的一个条件，他最后做一个总结。那实际上我们在35节到36节和合本的翻译会让人家误解，以为这里继续在强调祭司当得的份，不是，它是指祭司的职份，而不是祭司的一个所得的祭肉的份。原文没有这个份这个字，表示亚伦跟他的儿子的膏是要给亚威工作祭司的职份，而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一个神赐给他们的，他强调是神圣赏赐给他们，也就他们能够成为祭司，这是神恩赐他们，神从犹太人以色列人中间特别高立他们的，让他们得到这样一个圣职，所以他献他们的日子这个词，他谈到日子连续强调两次，他献他们的日子就是他高他们的日子，结果没有谈到他是谁。如果和本把它翻作摩西告他们，这是和本的翻译，在小字里面他有谈到原文做他，这个他如果按上下文意出现的话，这是指亚威神本身，神把以这个亚伦他把他高立起来赐给他们，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圣旨，这样的一种事，其实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在28节到34节上下文义里面有谈到一个赏赐这个字，不过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和本在第30节他说是给，那献给那个给那个字是赏赐奉给，而这个在34节他也翻作是这摇的胸举的腿是给祭司亚伦，那个给原来也是赐，也就是说今天神把您所奉上去的这个祭物今天视作是神赐给祭司的祭物，他都用同一个字赏赐，祭司能够成为祭司是神的恩典，祭司能够得到这些祭肉也是恩典，这是他不断强调重复的，所以祭司的职事 他就应该有应该继承执事的份，他应该尽他的执事。同样的，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格式重温刚才前面所说的，他是来强调祭司的执事跟诸祭的这些规矩两者不可分离，没有祭司就不可能执行祭，那诸祭这些都不可能来代表献祭的人，他来求得神的喜悦。也就是说，没有中保，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谈到说，承接圣职的礼，这个字的出现是一个很独特的出现，它是意思是动词是充满，那祭司员把它翻作是完全的胜任，也就是它是一个能够去胜任这个样的一个职事。这个字它只出现在出埃及记、利未记跟历代志上，它只有出现一次。那和本都如果它是指这个宝石的话，把它换作都是换作是香龛，而如果是指祭司的话，他把它换作是承接圣职。那 TWT 它只是说是使人双手充满，因为原来这个字它往往会跟双手这词连在一起连用，所以使一个人他的双手充满，它是指使这个人他的服侍，而这个人能够去服侍，或者是说祭司本身被分别出来为圣的一个服侍。所以这个词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它将服侍的含义，也就是两手都是充满的，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所一直在强调的有关于赏赐的这个字眼，你是两手满满得到那个福分的意思，也就是你能够两手充满，也就是你两手都得到神所赐给你的那个份，这个就是这个有关于承接圣职的这个意思。今天能够去承接圣职，也就是你能够出来服侍神，你就是得到神两手满满的福分的意思。最后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谈到有关于五祭。五祭实际上对新约的信徒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五祭已经停止执行，那我们去查考了五祭，我们花了已经八个安息日来对五祭来做查考。我们非常强调有关于五祭的写作的格式，它的写作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透过这样的写作的方法，我们可以去明白经文的含义，以后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按照这样的写作的模式他们来记载的，也就是新约的作者都是模仿旧约的写作的方式来描写他们今天所从神那里所得的一个启示。我们新旧约的文章的写作，你如果去仔细研查，实际上他们彼此是互相对应的，所以从文章的写作上我们可以更加的印证旧约跟新约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二点，就经文的教导的原则来讲，它实际上也是新约书信教导的原则。我们有谈到说有关于中保他来传达神的知识，这种中间人的传达的教导的原则没有改变，新旧约都一样。那同样的，律法的条文所教导的原则，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也看到不断的被同样的提到，所以这种教导原则都一样。那第三点，有关于区别圣跟俗或是节的这种原则规矩都一样，无论是针对人或物，或是针对人本身的内在或外在的要求，都这样的一种圣别的区别要求没有改变，新旧约的圣俗的观点都是一样，没有被废去。五祭所强调的圣节俗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的要求，新约的圣徒 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的。第四点，五 G 的要内容，虽然我们谈了这么多，它就是福音的内容的一个基础。你了解了五 G 的各个技，它的含义，以及技师它的功能。从这方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福音的本质。没有了解献祭，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有关于对于人的肉体、人的罪，以及如何去对付，以及对付之后如何得到神的喜悦，以及透过祭司他的功用，如果这些我们不能够从五祭里面来解释、来了解，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基督要在新约里面不断的透过有关于祭司的内容里面，它是一个中保，它是祭司，它又是祭物，它所要对付的内容都跟五祭的内容完全是一样的。不了解五祭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就不能够了解福音的本质。最后一点，祭司它是神救恩时的一个成就应验的记号。就今天来讲，虽然祭祀是停止，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神把它停止，但是神的话永远没有废掉停止的时候，神会再一次的兴起以色列人，同样的让外邦的跟以色列人能够一同来献祭。这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甚至其他的先知书，他们都会去谈到最后以色列人跟外邦一同来献祭，这是神国临到的一个验验点。只有这个时候，那才是真的把神的救恩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做一个终结验验的时间点。所以我们要谈到五祭，它只是在目前就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它是暂停，但是就神的眼光，它在幕后要成为一个应许，成为一个应验的点，要让以后真正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能够合为一体，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从这些观点里面，我们都了解到五祭对我们来讲那是何等的宝贝，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